麻雀脚印与楔形文字。1616年，一些意大利人来到波斯，今天的伊朗。他们在游览古迹时，发现在不少崖壁上刻着一些奇怪的图画，它们就像许许多多只麻雀留下的一片片脚印，神奇而有趣。初次看到这些麻雀脚印，人们以为是一种装饰图案，许多古代陶器上也有类似的图案。有一个叫彼得·德拉瓦勒的人却颇有心思，他将这些麻雀脚印抄下来带回了欧洲。他经过仔细琢磨，认定这不是一般的饰纹，而是古波斯铭文。这是一种木楔形状的文字，人们将它称作楔形文字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古代碑刻和铭文被带到欧洲，很多欧洲学者试图解读这种文字，但是没有人能解开这种文字的秘密。19世纪初，有一位英国青年军官被派往波斯，他叫罗立生。罗立生对古代波斯语言十分着迷。离开罗立生驻地不远处，有一座高高的大石崖，上面有著名的贝西斯顿大石刻。在高达450米的崖壁上，刻着一篇宽20米、高4米的铭文，这是用内容相同的古波斯文、埃兰文、巴比伦文三种楔形文字刻成的。在铭文上雕刻着波斯皇帝大流士世纪的大幅浮雕，它刻于公元前520年。铭文夸耀了大流士一年19战生俘9王的赫赫战功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，又在高高的山崖上，人们无法看清他的铭文，自然也没人知道他讲些什么。罗立生对贝西斯顿石刻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他攀上崖顶，左手攀住岩石，右手拿出笔和记录本，并将记录本塞入岩石缝隙中，然后右手执笔，开始了抄写碑文的工作。经过几天的艰苦努力，他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。接着，罗立生着手破译这些文字。他从翻译人名作为突破口，足足苦干了3年，终于在1846年破译了碑文的波斯语部分。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麻雀脚印，终于成为能被读懂的文字，全世界为之轰动。在罗立生和其他学者的努力下，不久之后，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也被破译。此时，在伊拉克又发现了亚述帝国的古代图书馆，出土了满满两屋子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。通过对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一读，一段遥远的古代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。原来，楔形文字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。早在公元前4000年，苏美尔人在开发两河流域的同时就创造了这种文字。由于两河流域缺少像木片、石块那样的书写材料，但却有着大量的泥土，人们就地取材，用泥土捏成一块块的平板，然后用细绳在上面画格子，再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或木棒压出图形，再把它晾干，要长久保存的就烧制成硬泥板。最先这种文字是象形文字，例如表示鸟、表示鱼、表示谷物、表示脚等。若要表示复杂的意义，就用两个符号合在一起，如野牛就是牛加山，枯是眼加水等。这种文字是用棒在泥板上压刻，只适合书写短的直线的笔画，长的曲线图形就改变为许多短的直线，例如公牛。又由于书写时用棒脚按压，在按压的地方痕迹比较深和粗， 蚌抽出时留下的痕迹就比较细窄，所以这种文字符号每一笔画的开始部分都较粗，末尾部分都较细，像木楔一样，因而被称为楔形文字。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，楔形文字由象形文字演变成抽象符号，这大大减少了字符数目。此时楔形文字大约有600个字符，楔形文字成为标准字形，后来在石块上刻字也同样刻成这种形状。学会书写和阅读楔形文字需要在学校中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。苏美尔人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，被称为埃都巴，意思是泥板房。埃都巴是为培养书吏而建立的，学生们大都出身于富有家庭。最初的学习是临摹符号，记忆大量单词。当学生们凭记忆能正确地书写数百个符号，就算掌握了入门知识。下一步要学习语法，接着学习书写句子和故事，最终能书写契约和其他文书。学生们读的书也是泥板做的，每块泥板重约1公斤，50页课本就有50公斤重。这种书有规则地安放在特制的架子上。学生的学习生活很单调，对他们的要求却很严格。有一个学生仅在一天内就受到了4次惩罚。他的越轨行为有在街头闲逛、上课讲话、不能熟练地在泥板上书写让老师满意的楔形文字。尽管老师经常用教鞭管教学生，但贿赂老师的事情还时有发生。这是一个发生在4000年前的真实故事。一个学生因违反校规常常受到鞭打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恳求父亲把老师请到家里去。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请求，老师来到了学生家，坐在尊贵的位子上，学生站在边上伺候着。开始时，老师叫学生向他父亲展示在学校里所学的技巧。接着轮到他父亲，他给老师穿上一件新衣服，又送给老师一件礼物，还给老师的手指上套了一枚戒指。老师被这种慷慨行为征服了，他绝口不提学生在学校的劣迹，反倒称赞他：你在学校表现不错，你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了。从此这个学生不再担心老师会责罚他。学生们不停地抄写这些故事和复制各种契约，他们的书法变得更加熟练和完美。学生毕业后工作有保障，并在特权阶层中有一席之地，他可能成为一名秘书、书吏或一名官员。苏美尔人发明的这种文字后来被阿卡德人、两河流域南部的古代居民在今伊拉克境内所接受，接下来的巴比伦人、亚述人和波斯人也先后采用这种文字。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，整个西亚地区都使用了楔形文字。后来腓尼基人在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腓尼基字母文字，它更简单，易于掌握，很快为人们所接受。到公元前后，楔形文字最终被人们所遗忘。